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2015年已经开始，在这新来的一年里，你有什么愿望？对你自己有什么期待？可能有人在身体方面希望能够健康一点，轻个10磅吧，10磅够不够？够了。工作方面，可能你希望能够换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，待遇高一点。在家庭方面，可能你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和孩子在一起，因为过不多久他们就会进入大学，你想再陪他们也不可能了。在财务方面，也许你希望能够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，特别是学费这么贵，要能够开源节流不容易。教会方面，可能我们愿意 commit 更多的服事，愿意带领人信主，分担小组里面的工作。但是你的灵性，你有没有什么期望？你是否愿意跟主更加的亲近？生活当中我们有这么多的项目，重要又紧急的事我们都会做，但是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我们常常把它忽略掉。那我们的灵性很多时候都被归纳到重要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是不紧急的事，所以等到大的事情发生了，我们才醒悟过来说要依靠主。因为我们灵命的软弱，承受不起生活中巨大的压力，所以我们会变得痛苦。其实我们的灵性是应当继续不断成长的，当然没有灵命谈不上什么灵性啊，我们每一个人最先开始需要有一个灵性的醒悟。因为我们的灵因着人的罪是根本不工作的，所以在我们的灵里面，我们不能够体会上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让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使我们的灵性醒悟过来，得到开启。在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这样说：因为那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神要开启人的灵性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是人必须谦卑，因为我们不谦卑，我们不可能领受神的恩典。常常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错，我们不需要神的帮助，所以神没有办法帮助我们。这里说神与那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上帝是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接受呢？第二个条件，神开启我们的灵性是要在那些愿意痛悔的人心里面。痛悔的意思不是你爱哭，痛悔的意思是我们认识到自己有罪， 需要悔改。一个人如果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耶稣基督的救恩与你就没有关系了。所以当我们学习到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，要谦卑接受神的恩典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是神开启我们灵性的起点。如果你我的灵性没有被开启，所有在教会里面的学习工作都是空谈。所以神呼召我们，让我们的灵性开启过来，这个是第一步，我们才有所谓的灵命来成长。让我们看一个圣经的例子，彼得有三次蒙主耶稣的招呼。彼得原来是一个打鱼的人，第一次他的弟弟安德烈听到施洗约翰说，看啊，这一位耶稣是神的羔羊，安德烈就非常的兴奋，去跟耶稣住了一天。然后他找到他的哥哥，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，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，基法是亚兰文，彼得是希腊文，那意思就是石头。耶稣第一次看到西门就改了他的名字，说你要称为石头。当然彼得确实像一块石头一样的硬，所以他对于耶稣改了他名字这件事情，他都不觉得有什么样子的特别，他就仍然回去做他打鱼的工作，因为他看重的是生活当中实际的需要。可能我们有些人跟彼得很像，我们来教会听了一些有关于耶稣基督爱的道理，我们心里似乎被触动一下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仍然有许多的项目需要去完成，那是一个现实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又回去做我们的事情，有空到教堂来坐一坐，我们忘记了那一个心灵被触摸的感觉。神呼召你，呼召我，不会那样轻易的放弃，所以神继续的来感动我们。那我们开始体会到心灵的饥渴，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恩典的门，是神他的奇妙的呼召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，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就叫他们得荣耀。神要借着耶稣跟我们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的长兄，我们因他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神把我们算作是一个义人，一个无罪的人，这个叫做称义。称义这个字呢，它的字根就是公义 justice， 这个字是两方面的意思。第一方面是被一个公义的权柄宣告是没有罪的，好比最近在 Ferguson Missouri 这个警察 Darren Wilson，他开枪把 Michael Brown 打死了。那么这一件事情经过了25天陪审团的审问，最后查出来他没有罪，因为他是自卫的结果，所以就宣告 Darren Wilson 无罪开释。这个宣告就是称义，就是让他所有的疑惑这些 身上以为有的罪行通通都免除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，意思是神把我们的罪全部都一笔勾销。这个你只有靠着信心去相信，去接受这一份的礼物。但是你我的罪并不是无缘无故就可以取消的，罪过必须要付出代价。所以我们看到 Darren Wilson 他可能有罪，什么样的罪？可能是他心里面对于 Michael Brown 抢他的枪非常的气愤羞辱，而多开了枪打死了 Michael Brown， 这个也是一个罪。也可能他因着对 Michael Brown 不听他的话，离开在街的中间，他动了怒气开了枪。但这一个罪需要有人付出代价，不然就造成许多黑人的暴动，闹了一个月两个月，最后呢在纽约有两位警察被黑人开枪打死了。这其中有一位是华裔的警官，他们这样子的做就等于是替 Darren Wilson 付出了这个罪的代价，所以黑人的暴动就停止了。所以你看到一个罪恶，它必须要有一个公义的代价付出来才能够被赦免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罪上帝不会轻易的就赦免，除非有一个代价先付出来，这个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那一个代价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恩典就是白白给我们的意思，神愿意给我们这个恩典，但是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，我们才能够体会得到这个属灵生命的开启，让我们能够跟神建立这个关系。我刚刚说彼得他第一次蒙召，他对于耶稣的呼召没有太多的反应，然后第二次耶稣又来找他，这一次来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忙着捕鱼。在马太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面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。这一次耶稣对彼得的呼召有非常明确的要求，所以彼得他不得不做一个决定，放下他手边的工作来跟从耶稣。当我们听到了神的道，我们心里面有感动，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对这个圣灵的感动愿意服从，就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。我们会感觉到一个爱的呼召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去相信并且接受圣经的话，同时我们也愿意照着去行。这个叫做重生，亦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诞生了，同时我们能够开始跟神有了亲密的交流。你祷告会体会到神在向你说话，你做事会体会到圣灵在引导里面。这一个改变是神在我们里面做成了那个救恩的工作，但你必须要继续的往前走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彼得他舍下网跟从了耶稣，但是他并没有舍下他的船，他也没有舍下他的家，他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保留。可是当这些东西 与耶稣相比显得就不重要，所以他愿意放下这些。进入窄门是需要付代价的，进入窄门是神的恩典，但是走这条窄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这个代价就是我们要按着神的话去行，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开始，这是一条窄路，是一条我们一生要走的路，我们称它为成圣的路。成圣的路是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的，因为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说他们不属世界，这一段话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，一二三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这里出现了一个字，成圣。成圣的意思是什么？其实成圣跟称义，这个都是神学演绎出来的字。原来成圣就是圣洁，称义就是公义。成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是 kados， 这个字意思原本是分别出来的。分别出来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字在两方面的意思，第一是讲到跟受造的东西不一样，神是圣洁的，那个意思是他是创造的主宰，所以所有以他之外的东西通通是受造的东西，受造物跟造物主是不同的，所以圣洁原来意思就是指的分别出来，所以只有神是圣洁的，人没有所谓的圣洁。旧约讲到圣洁都是指的神，跟神有关的东西。今天这个世界用各样的方法要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生活，电视会吸引我们的心，叫我们去娱乐。我不说不要娱乐，但是你上网你一看这么多花边的新闻、政治故事，这些所有一切的活动都是叫我们关心留在这个世界。广告来到是叫我们去消费，让我们拥有更多的东西，然后不够装再去换一个更大的房子。工作是绑住我们，让我们拼命的干活，能够维持更高的消费的水平。然后你不肯继续下去，你就会受到许多的威胁，也会有人告诉你不要信得太迷啊，可能是你的父母，可能是你的配偶，可能是你的儿女，因为这个世界基本上不愿意你被分别出去。圣洁是分别出来的意思，所以神要我们成为圣徒，那意思是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那意思是我们要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。因此耶稣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。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做呢？因为第二件事情，圣洁的意思是被神做成圣洁， made holy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信耶稣是有一个目的的，这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变成像耶稣一样，这个叫做因真理成圣。真理不是指的圣经的话而已，真理也是指的耶稣他自己。所以就真理成圣的意思，一方面指的神的话教导我们，另一方面是讲的圣灵感动我们，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他要把我们做成像神像耶稣一样的圣洁。你不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，你没有办法走这条成圣的路。我们走上这条路就好像这个图画的一样，大家都在这一个宽的红色的地毯上走，那是一个宽的门，但是被呼召的人找到了这一个窄门，他进入这个窄门， 他要走这一条窄路，这条窄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彼得，主耶稣第三次的呼召他，这一次彼得在船上打鱼，主耶稣到那里就在他的船上教训许多的人，教训完了之后，主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。然后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一节，彼得就说，夫子，老师啊，我们整夜的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，但是一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出许多的鱼，网险些裂开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了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彼得他说，夫子，老师啊，坐椅子跟桌子我听你的，但是捕鱼啊，我是专家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们都知道，鱼是在水浅的地方寻觅食物的。那一天晚上，彼得他打了一晚上的鱼，没有捕到任何东西。他不晓得，所有的鱼早就得到主耶稣的命令，都到水深的地方去等着呢。他意识到，耶稣知道他心中的意念，他没有立志要去跟从耶稣，耶稣都知道，他顾念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需要，自己的家，耶稣也知道，所以耶稣医治好他岳母的病，让他的岳母可以照顾他的家，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去跟从耶稣。他在心里面埋怨耶稣说，你不管我们生活的需要，耶稣说，你要生活的需要，我就给你这么多的鱼，让你的船都装不了，也算是对你我刚才借你船的报酬吧。当我们来学习跟从主，神呼召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很多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有太多的顾虑，我的工作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同事，我的朋友，我们看什么东西都比主耶稣重要，那个不是称耶稣为主，那是我们在做主。所以我们踏不上这一条圣洁的路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世界上的人分别出来。教会许多的工作，我们就用世人的方法来 judge， 我太忙，我没有时间，我只能参与这么多。教会需要建堂奉献，我算一下我的钱财，拉开我的支票簿，我只能够写这个数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被这个世界所捆绑，我们是用这个世界的方法跟思想去衡量永世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能够灵命成长。我们跟彼得一样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跪下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把主权交在耶稣的手中。这个图简单的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属灵的生命，人的灵性的成长。这里有两个界面，第一个是世界的平面，是紫色的部分，第二个是垂直的平面，是灵性的世界。如果把你的人生从三维减到两维的空间，你我的人生就好像这一条线一样，在两个界面之间，但是我们完全体会不到垂直的界面，我们是活在这一个紫色这一个世界的平面里， 所以我们的人生就像一条线，从出生到死亡就这样子往前而过。但是神呼召你，神把你的灵性开启过来，你开始体会到有一个属灵的垂直面，你对神产生一个信心，这个信心的角度使你脱离了这个紫色的这个世界的平面，而进入到这一个蓝色垂直的这一个界面的里面。这个角度称为信心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你就渐渐 develop 出来一个高度，这一个高度我们称它为灵性的生命。灵性的生命是信心带出来的结果。从你被称义的那一天开始，你跟上帝有了一个关系，就有了这个信心。随着时间的成长，这个过程我们称它为成圣，到将来我们面对主得荣耀的时刻，在称义到得荣耀的之间，就是我们成圣的生活。我们虽然活在这一个紫色的水平面里，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垂直的生命，这个垂直的生命是活在属灵的世界中，使我们能够有一个灵性的高度。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是活在平面的里面，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远的地方，你眼睛能够看多远？最多你能够看到2公里、10英里，10英里看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楼房，许许多多的建筑挡住你的视线。今天我们看不到我们人生的结果，我们看不到这世界以外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平面，太多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有许多的焦虑，我们有许多对未来的不知。神要帮助我们的是唤醒你我的灵性，让我们开始体会到原来有一个神在的世界的灵界里，有一个高度在那里，开始用这个信心去认识神，你的生命就有一个高度。你的生命开始有一个高度的时候，你就往上走，也是往前走。就好像你爬山，在爬山以前你觉得都是平面，这辆车子也大，这个人也高，可是你开始爬山，你越往上走，那个车子也变小，那个房子也变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不这么重要。这是因为你有了一个属灵的高度。但是让我把这个再往前引申一下，是不是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追求属灵的高度？牧师讲我们要追求属灵的高度，我们要不食人间烟火啊，我们要像到修道院去修道一样，做一个和尚啊，不是和尚，做一个修士啊，做一个修女啊，是不是这样的生活？不是。神没有把我们一信主就提到属灵的世界，不管我们的肉体，没有。神把我们仍然留在这个世界里面，神仍然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需要继续的来扩展我们对神对人的责任跟爱心。所以你看到当你信出生下来，你被教导教育就是你要有一个爱，你要有一个爱，这个爱呢带出来行为，这有一个角度，这个爱心的角度随着时间的过去决定你的行为的好坏。可是当你信了主以后，你照样是有一个爱心的角度，可能更大，你的行为也会更好。但是重要的，神不光是看你的行为，也看你的灵命。那差别是在紫色的这一个世界的平面中，还是你活在有属灵的高度的世界里？当你活在有属灵高度的世界里，神要你所做的就是除了这一个爱心之外，加上你的一个高度，你就变成红颜色的这根线。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不是不要顾世上的事情， 我们要把世上的事做得更好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灵命的高度去看上帝的意思是什么，然后我们按照上帝的意思去做。这个你说我做不到，你做不到是对的，你做不到你才需要神给你的恩典，这叫做为主而行善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得救称义，我们一点好的功劳都没有，都是出于神的恩典。因为神不要我们自夸，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哦，后面出来了，你不是得救就没事了，你得救之后你要开始行善，行善是行神叫我们所做的善，所以这个行善就是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行为要能够合乎神的意思，这个叫做成圣。成圣是两方面的，不但是有水平的爱心，还要有垂直的信心。水平的爱心加上垂直的信心，这个出来的才是按着神的意思去行善。啊，这里讲到行善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，你知道神要花你一生的功夫来塑造你，来改变你，让你变得更像耶稣一样。同时行善是行神的旨意，不是你的意思，你说要这样做就好，你愿意那样子做，不是，是神要你这样的做吗？是神要你这样子的去为他而行吗？这个是需要你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行善不难，但是要按照神的意思去做确实有一点难。那怎么办？哎呀，真的，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已经很忙了，哪里有时间来参加教会的活动，哪里有时间去帮助别人坐月子，哪里有时间去接人来教会聚会，没有时间的，我们实在是很忙了，哪有行善的能力呢？哎，很奇妙的，我们的神有一种恩典，这种恩典是扶持的恩典。当彼得认为我对这个世界我已经尽了努力，我也有心要去跟从你，但是我做不到，你看我整夜的劳力连条鱼都打不到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做虚功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 virtual work 虚功啊，就是你忙碌了很多你没有收成。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常常是这样子，忙碌很多没有收成，你发现到哇，你赚了一些钱，结果你的股票啪下跌下来通通都没了，这叫做虚功 virtual work。 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按着神的意思去做，所以最后就没有结果。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在他所喜悦的事上能够有力量去做，而且能够做对，而且有好的效果。感谢主，神的恩典是一直不断的在帮助扶持我们。所以你看这个图所代表的成圣，其实不是一个我们单独在努力奋斗的过程，成圣是我们像彼得一样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离开我是一个罪人，主说我不会离开你，我要帮助你，从此之后你得人如得鱼一样，那意思就是让你能够做成我要你做的事情，你会过一个非常幸福人生的生活，你的爱心会有结果，你的信心让你的爱心加上高度成为一个得神喜悦的人，这是我们灵性成长的意思。在人来讲是我们彼此之间那种互相的爱跟帮助，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其他的人，我们学习来鼓励对方，来彼此的扶持，让我们成为互相包容的一个团体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工已经有很好的榜样， 在他们彼此合作的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互相的称赞，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感动。第三件事情，我们要增加彼此爱的互动，所以希望我们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小组有活动，我们跟其他的小组有彼此的联系。同样，我们不要等到我们要盖教堂需要康腾的弟兄姐妹来经济上资助我们，我们才去说，哎呀，我们来联合聚会吧，我们请你们吃饭，我们烧最好的饭菜。哦，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小组跟别人他们的小组一起活动开始，来彼此的关心。我们是一个教会，我们是同为肢体。第四件事情，我们要鼓励大家来参与服事。教会你的事是做不完的，但你知道只有 20% 的人做 80% 人的事，是每一个教会的通病吗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扩大这个 20% 的数字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参与教会的事情。如果你愿意多花一个小时在教会的事上，你就帮助了其他的人减少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能够去做其他的事情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你对自己也应当有同样的期望啊！让我们把这四件事情都来做好。灵命的成长是从灵性的开启，我们蒙召做圣徒，我们进入这一个称义的窄门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但是我们自己要去接受去体会。然后我们走上这一条成圣的道路，就要从世界被分别出来，一个崭新的想法跟观念来看属灵的事情。但你不要忘记，我们是可以做成神的功，乃是因为神恩典的扶持，他会给我们力量，会帮助我们靠他而行善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